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耶稣复活了，又到礼拜一了。
是哇，万峰老师难得啊，情绪这么样的高昂，是不是因为昨天复活节？今天呢，好像
也是复活节啊。复活期是40天、50天那样吗？
如果按照圣经的记载呢，现在耶稣复活当中啊，不是已经复活？
对呀、啊，好忙啊，你知道耶稣。
文会口误，应该是呢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记载呢，他是忙着去见他的门徒，
对呀、啊，
见不同的人，
要得走路走了几个小时到以马忤斯，很忙啊、哎、复活那一天。
所以呢大家
耶稣也忙完了，终于
是、陆陆续续的都知道耶稣复活了，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就像今天早上的万峰老师跟文会一样啊、因为呢今天在香港这边呢是复活节假期，所以呢如果您现在呢来到香港，你就会发现哇，大家的心情都是挺愉快的。
那么不是，你现在来到香港呢是没人的，因为都没起床
啊，或者都外出旅游了啊。那么大家星期一早上好。
早上好，好，我是万峰啊，
我是文慧。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仍然会有铁证待判，那这是这一期的专栏，那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听，听完了我们送您一张无形的结业证书。
哎，其实呢一个很有意义的，就是呢在复活以后呢，我们要经常跟我们身边的人去分享我们的信仰。所以呢复活期呢，这个就是最好听铁证待判的时候，因为呢我们懂得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还有我们的信仰的那个正确性。
哇，我为什么觉得最近这两个星期一万峰老师讲起话来都铿锵有力呢？
啊，对对对，复活了嘛。哎呀，复活了，
之前是受难是吗？现在是复活了，
对对对，
是吗？
对对对，这两个礼拜特别精神，因为事情多。
根据呢我对万峰老师这样的观察呢，心情应该是不错的啊。但是呢通常星期一啊，大家呢用一个颜色来形容星期一，叫蓝色的星期一，
好像天空那样蓝啊。
哇，
对不对？
果然看的角度都不一样了，心情一亮呢
好像海洋那样蓝啊。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讲到蓝色星期一呢，想的是那种墨蓝、深蓝、低调的或者是深沉的蓝。为什么呢？因为经过假期，星期一呢就好像不太愿意呢上班上学。可是如果像万峰老师这样转个心情，眼睛一亮，看起来都不一样的蓝了。
对啊，每一种颜色都有它的意义，对不对？例如红色又是交通灯的拦住，但是你看红色也是我们中国红嘛，对不对？
是，那、我常常觉得呢万峰老师呢他真的是一个表情器啊，就是他开心的时候你看他的样子
啊，不开心的时候就
他不开心的样子呢也真的是不用问他，你一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不开心了。那最近我们就看到呢，这个有一个报告出来说，心理学上呢有一种效应叫做曝光效应，是指我们呢越多出现在别人面前呢，就越能够让人产生好感。
真的吗？我老婆每天看着我，哎呀，万峰，
正所谓
很讨厌的那样。
哎，日久生情，有没有听过？
那我们这样每天做节目呢，咋办？
我会更欣赏你的，觉得你是一位好同工。
觉得我变美了？
变美倒不会，变帅也不会，但是会觉得你亲切了，
变胖了啊、
亲切了。然后呢看着看着就习惯了。但是呢也有研究就表明啊，这个露齿的微笑能够增加亲和力。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吸引别人的注意，然后呢你希望在每天的接触当中呢累积这种好印象，就希望呢 多露齿微笑，然后呢，让你的颜值在别人心中就噔噔噔噔噔提高了。
我跟你说一回事，就是呢，我老婆每次骂我的时候，我就对着她灿烂的笑，然后她更愤怒。
对，你呢，露齿微笑呢，也要看场合，知道吗？
所以我本来以为可以增加亲和力嘛。
当您的妻子呢很生气的时候，你应该露出那种小鹿斑比的眼神，
真的
对，然后呢不要讲话，就是
那
乖乖的听话这样子。
现在乖乖的听话，先灵修灵修。
那我现在就很生气。那所以呢，这个让我们知道呢，如果你心情不好呢，真的要让自己笑一笑啊，不仅是自己的心情好呢，也会让呢对方看到的时候呢，哎，就对你的印象呢转好了。那刚才万峰老师说了，如果真的要让心情好呢，有一个妙招，那就是亲近神，让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爱的亏欠，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罗马书13:8。人都是自私的，只知道爱自己，求自己的好处，人人都是这样，所以都成为心地狭小、心情苦恼的人。因为既不爱人，也就得不到人的爱，即使得到一点物质的东西，内心仍然不会满足。只有爱能满足人的心，使人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安慰。神就是爱，所以宇宙才充实。世人缺乏了爱，信徒却不应该这样，要以爱人不够作为自己的亏欠，因为蒙神的爱太大太多了，于是也有责任去爱人。这是神的命令，也是人对我们的希望。一个信徒没有爱人的心，就失去基督徒的特点，缺乏基督的生命，那他心中必定没有平安喜乐，因为他一直在那里亏欠了人，而不想去补还。但爱人的人却充满了生命、活力、甘甜，生活就有了新的意义。有所给予的人才是真正富足的人。爱的人生才是不虚度的，有今生也有永远的价值，在神面前受到重视，也为人所喜悦。爱人是不会没有机会的，因为天天都有机会遇见人。而爱有许多表现的途径和方式，真正有爱就会自然地流露出来，人也会感觉到的。
谢谢你的爱，每个温暖微笑。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谢谢崇仁老师呢，带领我们一起的灵修啊，爱是凡事都不可亏欠，在彼此相爱里头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的律法，这是罗马书13:8的经文。
那对，我知道，就是呢，如果我们结婚的人呢，睡一张床的时候呢，就不要亏欠，你不要占他的位置，他也不要占你位置，要平均分布。
好，这个万峰老师人高马大的啊，可能呢，就是从实际的婚姻生活当中有所体会，对吧？
我刚刚结婚的时候，老婆说你占了80%的床了，我只要两床就瑟缩一角。
哎，那我想要维持心情好啊，常常露齿微笑呢，就是呢，我们觉得自己呢被爱、被关心、被注意、被体谅，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呢换个角度呢，像万峰老师这样啊，换个角度去看呢，我们能够去爱人呢，也会让我们常常觉得开心的啊。那你说到这个什么，这个不要霸着一张床啊，就让我呢想到最近我们看到的一则新闻啊，靠分床睡呢维护夫妻关系，
哎，这个挺好的，真的。
是，这是根据呢澳洲的一个媒体报道啊，就是为了可以好好的睡一觉啊，澳大利亚呢，就是澳洲，越来越多睡眠不足的夫妻啊分床睡。目前呢，大约有200,000对澳洲夫妻呢选择睡眠离婚，这个新的词出现了，叫睡眠离婚。那而之前呢，美国呢也有做了一项调查，就显示有25%的美国夫妻呢是分床睡。那么专家就认为呢，在合适的情况之下，分床睡实际上能够保证睡眠的品质，这样更能够维护夫妻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真的。我小时候呢，我就看见我的外公外婆呢，他是分了床，然后呢，我就在想，为什么你们要分床，不是得一张床的吗？然后呢，我就发现呢，长大以后结婚以后，就发现分床是很好的。其实一起在一张床里头呢，这个是西洋的做法。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都是分开床的，对啊。你看那些主人跟妻子都在那个大屋里头分两个房间呢、然后那个妾又分一个房间呢、他们很多个
房间。那是中国不应该有的传统，
那个几百年前
的嘛，三妻四妾才有这样的嘛，
都不同房间的。其实
不过您刚才讲呢，我就想到文慧小时候在外公外婆家住呢，我外公外婆呢不但是分床，而且是分房。因为外公要很早就下田去工作了，所以呢他是睡在那个大房。那我舅舅啊他们就跟着外公睡，他因为男子嘛，男人嘛，所以一早呢天还没亮他们就起床下田工作了。那么我外婆就领着我哈，这个是女生方面，就在另外一间房，因为我们可以睡得晚一点
啊。我现在有时候也跟老婆分开睡啊，因为有些
分床还是分房，
分房也分床，因为呢有时候在沙发睡着了，睡到凌晨5点醒来啊，好走回去，
那是不得已的。
不是不得已就睡着了吗？所以但是那一天通常都睡得特别好，因为分开了，我可能我翻车啊，那个就不会影响他，
就是辗转翻身的时候呢，
对对对对对，
不会影响的另外一半啊。不过这个呢 比较新的名词啊，叫睡眠离婚呢，指的是那种状态，不是他们真的离婚的，就是当他们睡觉的时候呢，他们是分开的。那其实呢，我记得之前也看过一项报道，就是说呢，很多夫妻呢，他们离婚是芝麻小事，日常生活引起的就离婚了。其中一项是关于呢睡眠的问题，
对，
就是呢其中一方。特别指男士啊，很多都是会打呼噜，
对啊，
然后这个妻子受不了了，然后睡眠不足了，最后呢，你知道睡眠不足就会影响他的身体啦，影响他的心情啦，妻子呢白天脾气更的变糟一点，对，然后呢会挑剔啦，结果这个先生就反击啦，然后夫妻感情就因此越来越坏了，最后就离婚了。
嗯，所以我三月的时候，我老婆也说。万峰，你近期那个呼噜打得好大声啊，也吵着我。
万峰，
然后他就买一个呼噜贴给我，那个、
哎有改善吗？
用了一天，
就不想贴了。
不知道放哪了。
万峰，我只是要提醒你，如果呢你打呼噜的声音呢大了啊，那就可能要去做一个身体检查，要么就是您的支气管啊、喉咙那边有问题，要么就是可能你太胖了，可能呢有一些打呼噜的是因为呢也不一定胖的问题。胖呢通常会有打呼噜问题，另外就是呢他的支气管喉咙发炎也会有，还有一个可能跟窒息性的睡眠习惯有关系。
嗯所以也有时候就去医院睡一个晚上就可以检查到。
对对对、
啊、
是、
啊、
这个是有关健康的，所以呢也不要呢就轻视啊。但是这种分房啊，或者是分床呢，那有网友就说可不可行呢？有网友就这样回应了、啊、中国也有很多夫妻是分房的，他讲到分房啊，但是这个分房呢我觉得就不太好了，男的打游戏，女的刷剧，
那个就是问题。你记得我从二月开始我已经将我所有的电器都搬离开了房间了嘛、嗯、
然后呢就跑到客厅去打游戏机，然后就睡在沙发上吗？
没有啊，不是啊，所以现在我觉得挺好的，所以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克服了啊。
是，所以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分房的话呢，我就觉得甚至分床啊，我就觉得不太好了，就各自做各自的事情，那感情没有交流嘛，不是为了真的需要休息好好的分房或分床，嗯，打游戏，女的去刷剧或者刷手机都不行。好了，也有网友就说了，是一床同房，对于打鼾声如雷贯耳来说呢，还是一样影响睡眠。
嗯，
直接分房睡呢，多开心。对，如果是因为打呼噜啊、打鼾声音太大了，影响到睡眠，我觉得你光分床是不容易的，因为还是在同一个空间里，嗯、那可能就要想象是分房了啊。
对，还有贴个避寒贴了啊。
我建议，如果真的那么厉害，应该去做身体检查。还有网友就说了，生活压力那么紧张，如果每天睡眠不足，工作就容易出错，家庭更容易呢出现问题。分床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跟你说的一样吗？
对，我觉得对中国夫妻来讲呢、嗯、这个观念是比较新的。你虽然说哎，看回我们以前的长辈啊，他们也有分房分床的，但万峰讲的那个是不好的传统，三妻四妾，文蔚讲的那个是因为有工作上的需要，一般来讲中国的夫妻还是喜欢呢同床，但现在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可以考虑分床，也可以考虑分房，对吧？
你们应当刚强，
你们应当壮胆，
你们应当刚强，
你们应当壮胆。
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你们应当壮胆。
献上今天，祝福你从神得着力量，刚强壮胆，迎接生命的挑战。赵姊妹，早上好。
老师好，老师好。
哎、
啊、
是
好
开心，听起来对，很开心的声音。
赵姊妹，欢迎你。
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欢迎你，因为你也是第一次打进热线的啊。
是，
欢迎。
张姊妹，早上好。
你好。
张姊妹，第一次欢迎你。那先让您背京剧。
我现在可以对吗？有点紧张，我第一次打电话。
现在终于感受一到老师呢走下了。
我们欢喜见到你。
邱弟兄早上好。
早上好。
哎，也是第一次啊。
邱弟兄，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紧张哈？
对，我有点紧张，刚才还好的，现在有点慌。
哎，你好，李弟兄。
你好，你好。
嗯，欢迎你。
万峰弟兄，
对，
文贵姐妹嘛。
是的，是的。李弟兄啊，第一次打电话进来，但是我觉得你的声音挺熟悉的。
是啊，我们经常听这个节目啊，每次八点钟的时候应该听这个节目，因为八点这个时候呢，我就热烈欢
迎你。王子妹早上好。
哎，你好。
王子妹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哈，那想问您啊，您是怎么会知道有这个热线的呢？
我是看到微信里面我有一个。
孙子妹早上好。
哦，你好。是的，有点紧张，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啊，你也是第一次吗？
是啊，是。
是啊，
就听到您的声音就觉得，咦，好像挺新鲜的。好，原来您也是第一次。
嗯，
想问问您听我们的节目多长时间了呢？
欢迎。
哎，崔子妹，早上好。
早上好，崔子妹。
哎，
第一次打进来啊，非常非常的欢迎您。哎，好像这个讯号可以吗？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到了，有
一
个信号不是太好。
哦，
好，那就要赶快抓紧时间来背京剧了。崔子妹，
热烈欢迎你。
哎，陶子妹你好。
刘老师，文辉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那您
每天都在背？
嗯，
但是您今天是第一回打电话进来啊。那你说每天都在背，参与这个背京剧多久？
参与背京剧好像是两周吧。欢
喜。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大家都欢喜。
不要忘记了啊，我们这个星期五呢照常会有背京剧啊，我们等待大家的参与。而且很开心的，文慧要说是呢，最近呢我们真的每一周呢都有新朋友
爆满呢，每个礼拜的电话
不但是爆满，而且是有新朋友，这个让我们很开心啊。
对对对，
我相信很多的老朋友一听到新朋友的声音，那个兴奋的心情一定跟万峰老师跟文慧一样啊。
对，所以打电话进来的朋友，如果我说或者琴弦说，哎呀，这个礼拜有新朋友啊，可能排不上你，那不要介意。
是，
啊，
我觉得呢，这就是爱的一种体现嘛。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夫妻分房或分床呢，就是一种爱的体现。那这个我会打呼噜，那我就要关心一下，哎，我的另外一半他能不能睡得着呢？那么另外一半睡不着的时候，你也要关心一下啊，他打呼噜是不是有健康问题？就像呢，刚才万峰老师说的，这个当听众呢一听到啊，我今天打进热线，但是竟然排不上，为什么呢？因为要礼让给新朋友。我们的听众呢通常都是很有爱心，一听到这样呢就说好，没问题，先让他们上。那这就是一种彼此相爱的体现。我觉得很多的问题呢在相爱的里头呢就可以解决了。
懂得退让啊。
对，懂得退让，懂得体谅哈，包容，这就是呢爱的真谛。好，上个星期四呢铁证待判呢我们就分享了啊，就是呢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那么这位真实的历史人物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那么最后为我们而死，刚刚过去的受难周。那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个题目啊，就是耶稣呢我们都知道是为我们而死，但是在历史上他究竟是以怎么样的罪名而被钉十字架的呢？那么我们呢，
这个圣经没写吗？
有写，但是我们今天
犹太人的王吗？
对，但是今天我们要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方未必会相信圣经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考古的角度，甚至是教会的角度呢，去跟未信的朋友来分享。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铁证待判。
保罗说，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让 我们走入历史看证据，
回归圣经说真理，
铁证待判。
耶稣的罪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来到了铁证待判这个专栏，在这里和您一起来分享探讨的是我们两位。
哎，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那么很多朋友就经常听过这样的一句话，那就是基督徒经常说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没错，但究竟耶稣是怎么样为人类的罪而被钉十字架的呢？还有当年的耶稣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罪名被罗马政府判死刑的呢？
哎，那么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今天在铁证待判的栏目里要和你一起来探讨和分享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穿梭时光的隧道呢，可以回到2000年的巴勒斯坦，以陪审员的身份和角度来参与这个人类历史上的一宗最重要的案件。
那铁证待判的作者麦道卫呢，对耶稣基督呢有这样的评语：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那么根据耶稣的所言所行，他实在应该得到奥斯卡金像奖，因为他把他所说的角色实在扮演得太好了。
哎，当然呢，麦道卫先生啊，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评价哈，对于耶稣，那是因为世界上不信耶稣的人对耶稣所做的事情和他所说的话嗤之以鼻。于是乎呢，麦道卫只是提醒大家，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不是人类的救主，那么耶稣要么就是个疯子，要么就是个天才演员，影帝级别啊。
对，
那因为他竟然真的为了他所传的道而甘心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对，那真的我们仔细去想想哈，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演员呐，肯为了自己所扮演的一个角色，不但是全人投入，忍受许多的痛苦和迫害，最后呢还付上了自己宝贵性命的呢？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大概都会说这个人疯了，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当然呢，透过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耶稣并不是一个疯子，他不但是充满智慧，能和当代的学者辩论，并且他的教训呢远远超过世人的标准，他也充满爱心，扶助许多有需要的人，并且在有奇妙的能力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就连当时反对耶稣的人啊也找不到任何他的把柄和错处。
是，好了，既然耶稣呢不是个疯子，他说的话呢不是风言风语，那么我们就应该认真地看待他所说过的话。要好好地想一想，那么耶稣究竟是谁呢？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关乎我们的生命。
哎，究竟耶稣到底说过什么话？究竟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如果我们呢对世界上一些宗教呢有稍微的了解啊，我们就会知道，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呢，世界上没有一个世人认可的宗教领袖或者是开创者自称为神的。那举例，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佛教的释迦牟尼，又或者是犹太教中备受尊敬的先知摩西，他们有没有说过自己是神呢？
并没有。
对，没有，只有耶稣自称为神，也只有耶稣使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对他的神性心服口服，认他为神。
那么一个人自称为神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哈，但是呢，要让千千万万的人都由衷的相信他是真的是神啊，那就不容易了。
对，
有一位学者呢就曾经说过，要让人相信他就是神，要么他的教训就应该是绝对的、超越的啊，高过古往今来一切先贤的教训，那么他永远不会补充或者是修正自己的话语，也从来不会删减或者改动他自己的话。他不会说哎，大概我想等等这类的字眼哈，因为就没有把握啦。
对，
那么但是呢，他说的也是他所行出来的。
对， 那的确啊，口头上说自己就是神呢，这个不难嘛啊，
哎，
这个只要你有胆说，就绝对可以说的。但是呢，要有相称的行为和教训，让人看见呢，你的确是不同凡响，不是凡人。
嗯，
这个呢就很
困难了，是不可能，应该说
对对。
啊，
更何况呢，这个世界上古往今来有多少的智者贤人，他们的教训呢也震动人心。那么耶稣的教训和他们又有什么不同呢？
哎，那是有很大不同的。
是，
因为在耶稣的教训里面啊，都是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耶稣他是神，是人类的救主，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而耶稣呢，也以他自己的生命印证了这一切的宣告。
那就如同呢著名的基督教学者傅士德他所说的，耶稣之所以惨遭十字架的酷刑，是因为他坚持宣称自己是神。在人来看，像耶稣这样一个平凡木匠的儿子，从小在木具木屑当中长大，这样的自我宣告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嗯，是的，如果耶稣他不是真的神哈，那么这样的宣告就说明他是精神有问题，或者一个超级大笨蛋。因为他自己亲口啊就为他自己定了罪名，
对，
亲自把自己推上十字架哈，为自己所宣告的付上生命的代价。
对，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的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那么，曾经呢，有著名的法律界人士呢，特别的研究了耶稣受审的案件，都不约而同的指出，这案件是千古奇案。
哎，千古奇案奇在哪儿呢？
那这个一位有名的律师就指出了，普通案件是针对受审者做了什么事情，
啊，
是不是有罪，要接受怎么样的刑罚等等。那耶稣呢？耶稣受审啊，犹太人要查的竟然不是罪行，不是他做了什么，犯了什么样的法，而是耶稣究竟是谁。
嗯，
最后呢，也以耶稣呢自称的身份来定耶稣的罪，是不是很奇怪呢？
哎，确实哈，因为呢是非常的不公平的，因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审判官罗马巡抚比拉多，都找不到耶稣任何的罪行。
嗯，
所以啊，耶稣被判死刑，根本不是根据控告者的证词或是耶稣犯罪的证据，而是因为耶稣在法庭中承认自己的身份，宣告自己就是神。
对，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当时啊你也在场，你也是群众之一，甚至你是陪审团，那么你会怎么看耶稣的宣告呢？你会怎么样判耶稣的呢？
当然我们知道哈，实在是有很多的敌人哈，那这当场的气氛呢，是让我们可能也在场的话很难说反对的声音。那但是呢，面对这样的一个氛围哈，耶稣是一点也没有畏惧的，他特意的宣告自己的身份，让犹太人来面对他。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啊，那么眼前就只有两个选择，一就是看耶稣有神经病，或者说是一个自高自大、过度膨胀的自大狂。
嗯，
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接受耶稣的宣告，相信他真如他自己所说的就是神。
很可惜，我们都知道结果了。当时的犹太人呢，选择了不相信耶稣。
嗯，
所以呢，他们最终呢，把耶稣呢钉了十字架。那么今天的我们呢，我们仍然呢有选择的机会，
是
我们又会怎么样面对耶稣的宣告，就是他是真神呢？
耶稣的爱比海洋还要深，比
中山还要高，比生命更美好。耶稣的爱没有人能代替，找到却不放弃，耶稣我的唯一。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有一种真实的爱，它永远不更改，有一种奇妙的爱，从天降下来，满足我心里一切的渴慕。这就是耶稣的爱。
有一种真实的爱，它永远不更改，有一种奇妙的爱，从天降下来，满足我心里一切的渴慕。这就是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永远不更改，深刻的爱将我心填满，耶稣的爱从天降下来，与我相遇，用我在他怀。
耶稣的爱永远不更改，深刻的爱超越一切所爱，耶稣的爱一直都存在，我只要你深刻的爱，
耶稣的爱比海洋还要深，比中山还要高，比生命更美好。耶稣的爱没有人能代替，找到却不放弃。
是我的唯一。
他是爱我，
他的一生只有短短的33年。
基督的爱
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难以置信。
是伟大的君王，也是谦卑的仆人。
这一切只因为爱，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己，就让我们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52篇1-4节。
勇士啊，你为何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你这行诡诈的人呢，你的舌头像快利的剃刀，图谋毁灭。你爱恶胜似爱善，又爱说谎胜于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
勇者非杀无辜也。这首诗歌的背景异常的惨烈，但是其噪音却是出奇的简单。若是我们采用标题党的套路，甚至可以将之称为几颗饼引发的灭门惨案。事情皆因大卫在逃亡的路上向祭司亚西米勒求了几个陈设饼，这事被以东人多益看见，又将其告诉扫罗王，结果导致亚西米勒全家85口惨遭扫罗灭绝。大卫在此采取反讽的方式控诉以东人多益屠杀祭司全家时的勇敢。真正的勇士绝不是以恶自夸，真正的勇士也绝不是以言语随意伤害他人，真正的勇士更加不是妄图以各种诡计和谎言毁灭无辜之人。多益看似在扫罗王面前说了诚实的话，但是大卫却看明其动机绝不是为了诚实，因为敬畏神之人的诚实和勇敢绝对离不开神永远长存的爱。这爱不单单是存在于神的生命中，同样住在敬畏神之人的心中，表露于敬畏神之人的言语和行动中。任意欺压无辜之人的行为绝非勇士所为，绝非勇者所唱，对无辜之人发出的吼叫，对蔑视真理者出现的谄媚，恰恰是不明白神慈爱之人的懦弱与羞辱。勇者恒常爱也，恒常义也，对真神敬之，对真理顺之，对弱者诱之。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我们每日都能够学习敬畏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实在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是我们盼望的依据，也是我们能够持之以恒爱人的动力所在。是你永存的爱护佑我们，我们才能有勇气为你而活，并且为你的真理去打美好的仗。若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勇敢，我们必然常常跌倒，甚至是绊倒许多与我们同行的人。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畏惧强权，不敢在诸多压力与恐吓之下勇敢地见证你的名。恳求你赦免我们，并愿你的圣灵能够常常充满我们，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依靠你的大能得以刚强壮胆， 无畏任何的挑战，不以你的福音为耻，随时随地传扬基督的圣名。如此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永远得胜的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期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个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节目线上今天，今天有万峰也有文慧在这里。
好，我觉得今天的万峰老师呢有点像呢好奇宝宝，或者是
复活了吗？高兴啊。
好，我就想要你讲这个答案哈，让大家感受到耶稣复活了那种喜乐啊。
对，你记得跟刘芳说明天你也得这么兴奋才行啊。
是是，好，这个给刘芳老师下了一个标准了啊。
对，
那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是诗篇五十篇的二十三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那吕振中译本呢，将这节经文是怎么翻译的呢？
吕振中呢，他是一个直接的翻译，所以那个文法呢是比较特殊的。
是，
他说凡以感谢为祭而献的，便是荣耀我。正路就在那里，我必使他得见神的拯救。
哎，这是吕振中译本哈。好，我们来看看吧。诗篇五十篇呢，这一篇诗歌呢，它的主题是什么呢？这篇诗歌呢，是为了圣殿的祭礼仪式写的，可以说是一个圣殿的诗歌。
杀牛宰羊。
对，那以色列人呢，就借着这个礼仪呀，重申对神与神立约。在这个约当中，他们对神的那一份投入，那一份的委身。那这个礼仪呢，和祝棚节有关啊。好了，祝棚节期间呢，祭司呢必须向百姓诵读，还有讲解律法。
对啊，记得他们当时在走那个旷野路的时候，曾经住过棚嘛，所以就要祝棚了啊。
对，那我们曾经也在节目当中呢，有专栏的讲到以色列不同的节期，其中一个就是祝棚节啊。那我们可以参考呢，《生命记》的31:9-18，还有《尼希米记》的8。那么诗篇五十篇呢，就非常的严肃，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关于神的旨意。那么这个神的旨意呢，是在大节期当中，好像我们说的这个祝棚节，透过这个节期呢，这一些的敬拜的礼仪呢，来教导神的百姓。好了，在这里呢，诗人他强调真正属灵的敬拜呢，必定会产生呢言行一致的敬虔生活。就是呢，如果你真的有一个敬虔的心，在你的生活当中也一定会实践出来的。而神呢，要求那些假装敬虔的人要真心实意的来感谢和相信神，也警告那些 恶人要对自己的言行三思，免得神的怒火呢毁灭他们。
好，通常呢在传统来说呢，这个写诗呢都是亚撒，亚撒就是一个诗班长了，简单来说
是
也是负责圣殿里头音乐的一些的领袖。
是，
那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圣殿里头呢，不同的人负责不同的音乐部分，有些负责唱歌的，有些负责乐器的，有些负责诗歌的，这些就是他们当时的分工是很细致的。
是，那比较具体来说吧，这里讲到亚撒啊，他是呢大卫任命的一位敬拜的领袖，三位诗班长的班长之一啊，好像今天我们的万峰老师啊。那么我们可以参考
我不是班长，
那你是大班长
啊？不是，我是音控，控制音响的
好，现在比较进步一点了，已经有各种的不同的职分了啊。那么历代志上的第六章三十九节呢，就讲到西曼的族兄亚撒是比利家的儿子，亚撒在西曼右边供职。好，这个是讲到亚撒最原先的，原来就是大卫时期的三位诗班长其中一位。
嗯，然后他的后裔就一代又一代的继承了这个职分，
对，好像可拉的后裔一样，对，
好像利未人啊那样。
对对，好，以斯拉记第二章四十一节就记载呢，随同以斯拉回到巴勒斯坦的歌唱者是亚撒的子孙。还有呢，诗篇七十三篇到八十三篇这一组呢，总共十一篇诗歌嘛啊，都被称为亚撒他们所写的。
所以得看看他们的行文呢、啊，那个风格有没有差别？可能是亚撒第一代、亚撒第七代或者亚撒第九代、
这个就很难知道了。但是应该呢，都会延续一个传统哈、就是都是跟敬拜神有关系的。那么写作的时间呢？从诗歌里头我们看到啊，诗人责备百姓误解祭物的意义啊，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首诗歌很像阿摩斯、弥迦还有以赛亚这些先知的预言。所以呢，这首诗歌的写作日期呢，大约可以定在呢主前八世纪靠后一点，或者是七世纪的初期，
所以就是亚述左右的时间呢、啊，西西家那个大概那个时间呢，
对对对，
因为我已经说了嘛，那个亚撒他有不同的代嘛，可能他就是亚撒第六代、刚刚好在那个时候写的一些作品。
那这只是万峰老师的猜测，我们不知道、可是呢，我们大概知道呢，这个就是呢，在以色列百姓已经开始呢对神的教训还有对那些礼仪呢
遗忘了、
对，遗忘了，所以呢这一篇诗歌呢就出现了，就教导呢以色列人呢在节期的时候呢真的要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悔改归向神。那这首诗呢主要就分为呢四部分，第一节到六节呢就宣告神和以色列立约啊，神显现，神呼召他的百姓前来受审，审判的审。第二部分呢是七到十五节，神纠正那些把敬拜当成表面仪式的选民，他们没有真心敬拜嘛。好了，十六到二十一节呢，就神严厉的斥责那些以敬拜遮盖罪恶的伪君子。到了二十二节啊，二十三节最后一部分啦，就警告和呼吁所有人都要忠于神。
嗯，对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得思考一个问题呢，就是信徒在世上的行事为人，神会不会审判呢鉴察呢？或者信徒在享受神的恩典的同时，我们对神又有什么责任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的来纪念呢，山东的一位宋姊妹，她去年呢开了一个蛋糕店，生意呢一直不好，原因是呢她在教会全职侍奉，所以没有时间好好的照顾这个店务。那么求神给她预备两个人在店里帮忙，而房租呢也到期了。姐妹呢以前挣的钱都奉献给教会，愿神纪念姐妹啊，也为她开出路。好，我们同心纪念。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透过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提醒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开口向你呼求，我们的心也要朝向你，并且诚然的相信你听我们的祷告，也要全然的信靠主啊，你必定会帮助我们，为我们开出路。我们纪念山东的宋姊妹，谢谢你，因为你呼召她，也给她这样的一个负担，愿意全然的委身在教会里头全职侍奉。愿你使用你的使女，也透过她祝福教会的弟兄姊妹，并且透过她来开展教会的事工。可是你也知道，你的女儿她有自己的生意要照顾，她去年开了一个蛋糕店，主啊，真的有的时候这会成为一个拉扯，两边都可能给你的女儿带来极大的压力跟担子。我们恳求主，你真的是帮助你的女儿，让她有智慧，在你面前寻求的时候，知道应该如何来分配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时间。也求你为她预备忠心良善的伙计，好让她能够卸下在蛋糕店那边的一些繁忙的事物，更求主为她开出路，好让她能够继续的租，或者是租到另外一个新的店面。我们将你女儿的生意，还有她在教会的侍奉，她整个生活都带到恩主的手中，愿你继续的看顾你的女儿，一步一步的引导。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诗篇三十七篇第八节，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别让人生输给了心情，坏脾气贬低了形象，降低了能力，扰乱了思维，从而输给了自己。必须控制好情绪，生活才会处处祥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0，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可耶稣会不一样。
今天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万峰想打个广告。
好，
就是呢，我们微波出炉的节目呢，今天开始有5天更新。那如果你喜欢读圣经呢，我特别推荐你听今天的节目
啊，
是由苏小燕姐妹呢为我们预备的，叫《圣经很烦人》的栏目。就是说圣经的人也是跟我们一样，都是平凡的人，他们面对他们的挑战的时候怎么用信心去度过。
是，那文慧呢也介绍一下吧。微波出炉呢，今天开始呢应该是每一位主持人负责一天啊，他们的特色都在这一天展现，所以万峰老师、秦贤老师、刘芳老师都会出现的啊，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去听给意见的。好，谢谢大家星期一与我们一起共度一小时，我是文慧，
我是万峰，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